前面提到，我真正待在特工训练营的日子，前后只有半年多。虽然我原本打算花8个月的时间完成全部的训练，但是在正式结业之前，我就被派到海外执行一件特殊任务。时间是1955年3月初，我正在训练营接受高级爆破训练，突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要我尽快赶到伦敦总部，前往第一简报室报到。电文结尾的地方还特别注明越快越好。为了争取时间，我向训练营借了一架直升机，以不要命的速度飞向伦敦，直接降落在总部的天台上。不到半个小时，我已经推开简报室的门，令在场的所有人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我站在门口，向坐在主席座位的局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局长对我微微一笑，并且露出嘉许的目光。我便走进简报室，自行找了一个座位。在就座之前，我已经将会议桌旁每一个人迅速地打量了一番。除了我自己以及担任主席的局长之外，总共还有7个人与会，全部都是陌生脸孔。其中着军装的比穿西装的刚好多了一个。另外我还注意到，在场并没有担任会议记录的秘书小姐，表示这个会议的机密等级最起码是极机密，甚至可能是最高机密。局长在我就座之后，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年轻人就是弗莱明上校大力推荐的卫军，目前仍然在接受养成教育。话说回来，这一次的任务，我还是认为由他出马最为合适。
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局长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
卫军在训练过程中表现相当优异，我和训练营主任仔细讨论过，确定卫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举手发言。
本局的远东裔探员虽然不多，至少也有半打。请问，为什么偏偏找一位学员从事这项既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局长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们原先有的7位远东裔的探员，3位目前另有任务，没有办法抽调，2位在做长期卧底，身份是绝对不能曝光。至于另外2位，已经英勇牺牲了。
另外一位身穿西装、表情严肃的老者开口了。
可是这一次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对卫军的能力有100%的信心，算起来啊，卫军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如果不是他的机智和博学， KID 早就要了我的老命了。
这7位与会人士想必都知道局长中毒这件事，因而一时之间惊叹声此起彼落。我马上感觉到众人射向我的目光不再那么严厉，就连他们的表情也都不那么紧绷了。接着局长笑了笑。
此外啊，卫军的日语更是说得十分道地啊。
他按下桌面一个按钮，简报室墙壁上的喇叭立刻传出我自己的声音，那是当时考验我各国语文能力的时候的对白。看到每个人露出倾羡的眼光，我居然不好意思起来，局长也顺水推舟。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简报吧。
灯光顿时暗了下来，前方的屏幕上随即投影出一幅巨大的照片，那显然是远距离偷拍的，对焦并不是很好，但是还算看得清楚。照片里有一名50开外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东方人，而且十之八九是日本人。 这个时候，我的右手边传来一个声音：“
这是我们的驻日探员，最近在东京郊区拍到的。照片中的人化名为铃木秀雄，但是他真正的名字叫做石井五郎。”
这个名字乍听之下相当陌生，我努力回想了一下，更加确定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这位石井五郎是石井四郎的胞弟。
这个时候，简报室某个角落传来一下经过压抑的惊呼声，可是我仍然摸不着头脑。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石井五郎在胞兄的掩护之下得以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本局也是在今年年初才接获密报，得知这个人的存在。根据研判，石井五郎掌握着一项万方瞩目的军事机密，而且最近动作频频，很可能准备将这项机密卖给我们的敌对阵营。有关这项军事机密的本质，我们请琼斯上校为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于是，一个不同的声音从另外一个方向传过来。
虽然在座的诸位至少有一半的人已经知道石井四郎的事迹，但是为了完备起见，我还是要从这个人说起。请各位看下一张照片。
屏幕闪了一下，瞬间换成另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日本军人，穿着二次大战期间高阶将领的军服。
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当年的石井四郎，他所领导的731部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研究生物战的军事团体。为了发展生物战技，731部队曾经在满洲国境内进行过一连串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
听到这里，我心里面打了一个突。所谓的满洲国，不就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东北吗？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但是我这恍惚了一下子，就赶紧收拾心神仔细听下去。这个时候，琼斯上校已经在解说731部队的罪行。
这个部队以哈尔滨为根据地，在二次大战期间捕捉了上万名中国人，还有一些朝鲜人跟俄国人，当作他们的实验品。他们所研究的致命病菌包括了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热，还有肺结核等等。那些实验品所受到的待遇简直比白老鼠还不如。731部队的官兵把细菌注射到这些人的体内，等到发病以后，趁着他们还没有断气，就赶紧进行活体解剖，甚至于常常省去了麻醉的手续。
接下来几张照片是731部队的营房、成员和实验设备，跟一些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甚至有一张照片是几名士兵正在处理一堆尸体。让我庆幸的是，好在没有任何活体解剖的照片。即便如此，我已经有了想要作呕的感觉。
后来731部队的研究成果真的制成了生物武器，并且曾经在中国战区多次使用，造成了神秘的疾病跟严重的伤亡。石井四郎借着战争的掩护从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就算是跟恶名昭彰的纳粹死亡天使门格尔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说来叫人难以相信，二次大战结束以后，731部队的成员全部都逃过了战争法庭的追诉，而且许多重要的成员，包括石井四郎自己，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公开过着逍遥的生活。
这个时候，简报室里面响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惊叹声。 过自己，更是不禁咬牙切齿。
原因是日本战败以后，石井四郎主动找上美国军方，提出了交换条件。他自己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对于他的研究成果，一来梦寐以求，二来嘛，担心苏联捷足先登，那些惨绝人寰的实验要算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次。一旦进入成平时期，即使是集权国家也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对本国的同胞大量进行这种实验。因此石井四郎跟美国军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不但没有追究731部队的任何一名成员，甚至暗中帮助过许多人，成为日本医学界的中间分子。至于石井四郎所缴出的研究成果，则通通送到了美国马里兰州的秘密实验室，并没有跟盟军分享。然而我们最近才偶然间发现，石井四郎在和美方谈判的时候竟然留了一手。将近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蒙在鼓里。
琼斯上校说到这里稍微顿了一下，一时心急，我忍不住开了口，请问是不是和石井五郎有关？
完全正确。石井四郎留的那一手正是他的亲弟弟石井五郎。当年在731部队，五郎明明是四郎的左右手，可是战后他却成了一个不曾存在的人。在美国军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石井五郎这号人物。
这怎么可能呢？
石井四郎动用了整个731部队的力量，将石井五郎这个人的身份彻底的埋葬。
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请威廉先生来回答会比较适合。
于是最初那个声音又在我的右手边响起。
根据我们的研判，石井四郎并没有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全部交给美国军方，他把最先进也是最致命的病毒档案托付给人间蒸发的石井五郎。
威廉先生，他这么做是为了自保吗？
是的，他生怕美方言而无信，此外当然也是为了奇货可居了。
如今果然能够卖个好价钱了。
我们正是如此研判。由于731部队的重要成员仍旧受到美方秘密的监控，因此这一次跟隔壁屋交易，石井五郎不得不亲自出马。
这个时候灯光突然亮了起来，很久没有发言的局长表情十分的严肃。
我们必须阻止这桩交易啊，威斯利，这就是你的任务。
我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听到局长这么说，仍然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我毫无经验，请问局长为什么派我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在你进来以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项任务啊，必须由一名远东裔的探员执行才有成功的希望。最主要的原因是你只要稍微化妆就能够混迹在日本人之间，谁也分不出真假。你这次的任务责任十分重大，却也十分艰难，所以如果能够夺取这项机密当然再好不过。但是如果做不到，那也无论如何不能够让他落入敌人的手中，一切的行动都要靠你自己随机应变。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请问局长，美国方面是否也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有中情局的探员跟我联手出击？局长一副严肃的表情，口吻十分的坚决。
不，美方仍旧不知道石井五郎的存在，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你这次的行动。
这番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局长，恕我直言，可是长久以来英美两国不是最亲密的盟友吗？我刚问完这句话，简报室里面就响起了一阵轰响， 局长露出诡异的笑容。
卫斯理，请记住，谍报工作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各为其主啊！你不要忘了，当初他们和石井四郎进行交易，也是背着我们进行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完整的实验数据，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扳回一城啊！
在搭乘民航客机从伦敦飞往东京途中，我脑海里面不断浮现的全都是我在出发之前密集阅读的机密资料。那份有关731部队的档案厚上百页，比当天的简报内容自然也详细了百倍。我才读了十几页就觉得一阵恶心跟反胃，如果不是在训练营里面学会了如何以意志力抑制身心的痛苦，我大概很快就会大吐特吐。即使如此，等我把那份档案读完之后，仍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份机密档案，我绝对没有办法相信日军曾经在中国领土上对我们的同胞进行过如此泯灭人性的罪行。我虽然硬起心肠读完整本档案，可是我无论如何无法冷静客观地面对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曾经在侵略者铁蹄下当过几年的亡国奴。换句话说，我也算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幸运的是，我的家乡并没有遭到日军过度的蹂躏，可是邻近的南京命运就完全不同了。抗战胜利之后，我曾经在南京住过三年，听到了无以计数的血泪控诉。没错，我指的正是南京大屠杀。如今我从这份机密档案中又多了解了一项日军的罪行，令我心里面的愤慨一下子翻了两番。当我长叹之际，不知不觉联想到当年的铁血锄奸团。这个组织专门以秘密的方式猎杀那些在日军侵华时期曾经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我不禁突发奇想，假设铁血锄奸团的成员获悉了731部队这段秘辛，知道了有那么多杀人魔王依然逍遥法外甚至飞黄腾达，他们会不会设法远赴东营将731部队的元凶一一暗杀，或者是以更残忍的方式处死呢？当然这只是我胡思乱想，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早在解放之前，铁血锄奸团就因为内部矛盾而烟消云散了。但是我突然又想到，当年祝香香小小年纪就加入了锄奸团，做过惩奸除恶大快人心的义举，我自己难道要被当年的香香比下去吗？想到这里，我突然惊觉 差点自己走火入魔，赶紧吁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抛开那个念头。我又提醒自己，纵然这些国仇家恨是抛不开也忘不掉的，可是如今我肩负的任务牵连到几个大国的军事平衡，影响到好几亿民众的身家性命，我绝对不能公私不分，更不能公报私仇。勉强冷静下来之后，我走出机密档案室，洗了一把脸，喝了杯咖啡，然后再回来继续阅读其他几份档案。另外那几份机密档案虽然跟731部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仍有相通之处，都是有关日军在二次大战期间秘密研发尖端武器的情报。当时虽然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十年了，可是由于冷战正如火如荼，英国政府仍将那些档案列为最高机密。如今到了21世纪，冷战同样成了历史，而且那些尖端武器早就已经不在尖端，所以我不妨稍微提一提这些档案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科学家在1930年代就进行过核分裂的基础研究。换句话说，早在美国发展原子弹之前，日本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基本技术，只差未曾进一步发展成真正的武器。更让我惊讶的是，或许为了保密的缘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日本殖民地秘密进行的，像是位于台湾的台北地大就是当年这类实验的重镇。到了二次大战后期，日军败相已露，为了扭转战局，更是绞尽脑汁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秘密武器。这些秘密武器有些仅止于纸上谈兵，而有些却真的造出来了，甚至曾经投入战场。比方说1940年代航空母舰早已不再稀奇，可是日本居然造出具有航空母舰功能的潜艇，而且差一点就用这批潜艇再送特种战斗机突袭美国加州。事实上日军为了攻击美国本土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曾经利用大型的高空气球载运炸弹空袭美国西海岸，而且真的造成过伤亡。另外一般人只知道日本建造过2艘空前绝后的巨型战舰， 所谓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可是根据我读到的资料，日本海军还曾经以最秘密的方式试图建造另一艘更巨大的天国号战舰。类似的秘密武器在我当年所阅读的机密档案中至少有十几种之多。我的记性一向是高人一等，再加上过去半年来我在训练营中练成了所谓的照相式记忆术，所以我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把这些档案的内容全部消化完毕，并且牢记在心。而在前往东京的旅程中，我因为心情有点浮躁，所以刻意的把这些资料在心中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以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之所以心情浮躁，原因再简单不过了。我第一次正式出任务，就担负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大压力，而且必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单枪匹马的单独行动。话说回来，我从小就有不服输的个性，更何况当年我正值年少气盛，所以我心里虽然有些紧张跟彷徨，但是兴奋和期待的成分更多得多。想着想着，飞机终于在羽田机场降落了。我刚出海关就看到了一个年轻人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这次行动所使用的化名。我马上向他走去，交换了两句约定好的密语，确定了他的身份，这才上了他的车。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叫做藤泽雄。这位名叫藤泽雄的年轻人年纪跟我差不多，是军情六处的外围分子，专门负责接应的工作。后来他自立门户，成为日本极有名的私家侦探，开了一家全日本征信社，并且自任社长。各位朋友如果对我过去的技术十分熟悉，听到这里或许已经对这位藤泽雄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十几年后我在鬼子这个事件中又跟这位藤泽雄有了一次合作机会。后来我把鬼子整理成书的时候写了一段故弄玄虚的文字，大约是我之所以和他认识是因为在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件中。这个事件的经过也极其曲折离奇，但是因为其过程实在太不愉快了，令人厌恶到了连想也不去想的地步，所以我从来也未曾起过要将之记述的念头。所谓很不愉快的事件，自然是指1955年这次的任务。如今撰写回忆录，不管多么不愉快，多么令人不自在，我也决定毫无保留，完完整整地将它记述出来。好，闲话表过，赶紧再回到正题。且说藤泽雄一面开车，一面交给我一只手提箱和一个信封袋。我正准备要发问，他却已抢先开口：“
什么也别说，我该提供给你的资料通通在这个纸袋里。至于你来此地究竟有什么任务，我不该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其他的事情我知道的越少越好。
听他这么说，我立刻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我不禁想到，日本这个国家刚刚摆脱了战败所带来的精神桎梏，经济就能迅速起飞，这种实事求是的民族性一定起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所接触过的日本警务人员几乎个个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我好生敬佩。不过当时我听藤泽雄这么说，却忽然起了童心，忍不住撩拨他：怎么，难道你跟我就不能闲聊两句吗？他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竟然结巴了起来。
这倒是可以的，并没有违反规定吧。
我打蛇随棍上，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据我所知，贵国这几年努力建设，成绩斐然，一路上可否请你充当导游呢？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激起了藤泽雄无比的民族自尊心。
你说得很对，当然没问题。
于是离开机场之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不久他把车子停在一座寺庙旁边，附近都是荒凉的墓地。我正百思不解之际，藤泽雄开口了：
几年之后，这里就会建成一座全世界最高的铁塔，会把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也给比下去。总工程师已经公开宣誓，如果盖好之后没有高过巴黎铁塔，他就切腹自杀。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口气中充满了骄傲和欣喜，令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安。这个刚从战败阴影中走出来的国家，又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争世界第一了，而且举国上下表现得那么坚决。不过我当然不会跟藤泽雄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为了避免泼他冷水，我还故意地表现出很高的兴致，希望下次我再来东京就能登上这座全世界最高的铁塔。藤泽雄难掩得意的神色：
一定的，一定的。
后来曾有好一阵子我果真常到日本旅游，不过是以去北海道居多，因为那个时候我迷上了滑雪，而北海道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滑雪圣地。至于东京铁塔，一直到了许多年后，我为了和当时含冤莫白的白素秘密会合，才终于登上这座或许最高但是却并不怎么壮观的铁塔。这些都是后话，照例表过不提。藤泽雄把我送到了酒店，在我下车之前，他再次提醒我：
这项任务我已经正式交给你了，组织交代你要尽可能单独行动。
谢谢，我相信自己应付得来。
第二天早上我就正式展开工作，我化妆成一个相貌普通的青年，驾着租来的汽车，根据藤泽雄提供的资料找到了石井五郎的寓所。那是位于东京郊区一幢相当大的日式木屋，有着环绕整个屋子的花园，环境十分清幽。我原本打算在他的寓所附近找一个适当的角落藏身，以便展开监视，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附近相当的空旷，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角落。可是我又不能大拉拉地站在他家门口， 这个时候我突发奇想，如果还有一名女探员跟我一起执行任务，两个人就能够扮成一对情侣，即使在这附近绕来绕去也不容易令人起疑。我甚至还想到要不要找藤泽雄来男扮女装跟我一搭一档，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局长曾经特别交代过，除非真的有必要，我应该尽量单独行动。而藤泽雄在离去以前也不忘提醒我这一点。当然这个小难题还不至于难倒我，我在附近观察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不远处有座丘陵，是个理想的制高点。十分钟以后我爬上那座丘陵，俯身向下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石井五郎的寓所以及附近几条街道都能够一览无遗。等到我取出高倍率望远镜，更是能将他家花园一草一木看得是清清楚楚。于是我开始了单调无聊的监视行动。偏偏当天从早到晚，石井五郎都没有出门，也没有任何人来拜访他。第二天第三天情况也完全一样，独居的石井五郎简直像个隐士，始终足不出户。到了第四天，我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我告诉自己，今天太阳下山之后如果还是没有结果，就要考虑采取其他的行动了。好在傍晚时分终于有了一点动静，一辆黑色轿车开到了他家门口。不久之后石井五郎走了出来，那辆车随即离去。我以最快的速度冲下那座丘陵，跳进了我的车子。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过了两三分钟，但是由于路上车子不多，我又看清楚了那辆车的车牌，所以我有把握一定可以追得上。果然不到五分钟，那辆轿车已经遥遥在望。为了避免对方起疑，我继续保持速度，不久便超了过去。超车之后我才把车速稍微放慢，以便从后照镜中一直看得到那辆黑色轿车。接下来十几分钟，我尝试着用逆向追踪的方式，令我所跟踪的对象始终未曾脱离我的视线。这种高级的跟踪技巧自然也是过去半年多来我密集受训的成果之一。所谓的逆向追踪道理很简单，就是像我刚才那样，设法使得被跟踪的车子一直开在我的后面。这么一来，那辆车子里面的人顶多觉得十分巧合， 无论如何不会怀疑被人跟踪。或许有人会质疑，除非你有预知能力，否则的话遇到岔路怎么知道被跟踪的车子会向左还是向右转？道理很简单，不过却是知易行难。任何一辆车在转弯之前一定会出现某些迹象，像是减速、打方向灯，或者是变换车道。另外，司机的眼神更能透露出明显的讯息。跟踪者只要观察入微，反应迅速，一定能在被跟踪者转弯之前率先转到正确的道路上。听起来虽然神乎其技，事实上这只是军情六处高级探员的一项基本训练。至于如何能够看清楚司机的眼神，说穿了也没什么，因为我所戴的眼镜六眼镜片其实是个特制的望远镜。不过20年后，特工人员的专用汽车进步到了能任意变换颜色、外形跟车牌，于是逆向追踪这项技艺就逐渐被科技淘汰。进了东京市区以后，车速降低了不少，我的逆向追踪行动就更容易施展了。最后那辆车子终于在涩谷区的一条街道上停了下来，我暗自记下这个位置，但是自己并没有减速，继续又开了一条街才把车子停在路边。我在下车之前用最快的手法改变了我的化妆，让自己看起来最起码有35岁。我又迅速换上一套正式的西装，这才打开车门向我记忆中的那个位置走去。我果然没记错，那是一家相当高级的料理店。我刻意的选了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一边暗中观察正在用餐的石井五郎。我很快就注意到他同桌的几个人都是跟他年龄相近的男人，他们一直有说有笑，看来是很熟的老朋友。我马上联想到，莫非这些人都是当年731部队的成员？一旦浮现这个念头，我忽然觉得那5-6个人仿佛个个面露凶光。我连忙眨了眨眼，甩了甩头，严厉地提醒自己不可以再这样胡思乱想。过了一个多钟头，他们那一桌已经吃的是酒酣耳热，我判断时机成熟了，自己猛干了几瓶清酒，觉得脸孔有些发烫，就拖泥带水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洗手间走过去。经过他们那一桌的时候，我故意一个踉跄撞向他们的桌子。
对不起。
我赶紧用最礼貌的态度行了几个90度的鞠躬礼。
对不起啊。
才踩着虚浮的脚步继续走向洗手间。一进了洗手间，我赶紧检视刚才施展妙手空工的成果。原来方才那一撞，我已经从他们每个人身上爬了1-2件物品到手。在此我想稍作解释，爬窃这项技艺自然也是特工人员的看家本领，只不过这项训练也是在我当初申请免修的范围之内。因为我在17-18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 勤练这项技艺。但是由于我纯粹出于兴趣，毫无任何目的，再加上那位高人并没有特别督促，所以我只练到七零便没有再进境。没错，爬界绝对是一门技艺，不但要胆大心细、眼明手快，更重要的是还要设法巧妙地转移对方的注意力，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绝对不可能无师自通。当初指点我的那位高人自称具有三十龄的功力，可惜我从未亲眼见证过。在这儿要赶紧澄清一下，那位高人可不是扬州封盖金二，金师傅行事一向光明磊落，最瞧不起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后来在我的一生中，先后遇到过两位真正的高人，分别是具有六十三龄功力的前七手跟六十六龄的古九飞。所谓的灵呢，类似柔道或空手道的段，是衡量爬切功夫的客观标准。灵的由来是这样的，扒手在闭门练功的时候，爬切的对象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全身的关节都能够活动，跟真人非常类似。练功的时候将木头人吊在半空中，跟真人一样穿着衣服，身上挂着若干铜铃，通常从一枚铜铃开始练起。如果能从木头人身上取得一件物品，却没有让那枚铜铃发出声响，就代表你有了一领的功力，其他依此类推。一般的扒手如果能有五六领的程度已经十分了不起了，而特工训练营的要求同样是五领就算及格，所以我以七领的功力自然是轻易通过了训练营的测试。如今牛刀小试也果然轻而易举，别让他们五六个人一个个的成了我的肥羊。不料等我检视过那些物品之后，立刻大失所望。那些物品不管是皮夹、烟盒、钢笔或者是打火机，通通毫无可疑之处。接下来我还必须收拾善后，我赶紧走出洗手间，又借着一次重心不稳，把爬来的那些东西悄悄地一一奉还。其实不光是奉还而已，我还趁这个机会在石井五郎的外衣口袋里面多放了一样东西，那是由超微电路制成的窃听器，接收范围大约10公尺，有效传送距离则有3公里。因此当天这趟跟监行动并不能算是无功而返，最起码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可以约略听到石井五郎家中的动静。我原以为这么一来工作很快就能够有所突破，结果我连续监听了7天7夜竟然是一无所获。石井五郎虽然才50多岁，却过着深居简出的退休生活，甚至接近隐居状态。他一个人住在那床寓所，连电话也很少打，一天到晚只是做些修身养性的消遣。然而我心知肚明，他这么做是此地无银300两。我猜想或许是驻日探员早先的跟监行动无意之间露出马脚，让石井五郎提高了警觉，因此他暂且按兵不动，打算避过风头后再说。这个猜想也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自从我接手之后一直没有发现隔别屋的行踪。 这段期间，我每隔一天就会利用密电和总部进行联络，而总部给我的指示一律是要我继续严密监视。于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意志力跟耐力的比赛，谁能够坚持到底，谁就是最后的赢家。虽然我从小就是急性子，耐性自然不够，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意志力却是充满了信心。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情况依旧没有任何变化。石井五郎除了偶尔出门跟那群老朋友吃顿饭，完全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两个半月之后，我终于决定要改变策略，主动出击。我打算夜探石井五郎的寓所，进行彻底的搜查，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当然这将是一个十分冒险的举动，所以我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当天晚上出发之前，我仔细清点了一下装备。这次出任务，我自然是有备而来。当我还在伦敦的时候，就向总部申请了一套最完整的应用装备，其中一部分由我自己亲自带来，另外一些恐怕通不过海关的，则是由驻日人员替我准备，在我下机之后，由藤泽雄负责交给我。如今我决定趁着黑夜潜入石井五郎家中，最大的麻烦莫过于有可能惊醒他本人，所以在我携带的装备里面有一罐高压气体麻醉剂，足以让他熟睡四五个钟头。除此之外，夜贼的基本配备当然一件也不能少。更重要的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带了一把装有灭音器的手枪。经过两个月的监视跟观察，我已经摸清楚石井五郎的作息。他每天晚上大约十点就起，早上六七点起床，因此我打算午夜展开行动，日出之前离去。这样的安排一定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我在十一点半的时候来到了他家附近，四周已经静到了极点。我从围墙外向内望去，里面乌漆嘛黑的，一点光亮也没有。由于围墙并不高，我轻而易举地翻了过去，着地之际刻意滚了两滚，以免发出任何的声响。起身之后，我尽量弯着身子，以细碎的步伐快速穿过花园，奔向中央那座日式木屋。传统的日式建筑建材几乎全用木料，闯空门是十分容易的。然而正因为是木造建筑，想要在行动之际全然悄然无声，却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我用随身携带的小刀轻轻地撬开了房门，以尽可能轻巧的步伐走进了玄关。接下来我只要能悄悄走到石井五郎的卧室门口，释放出麻醉气体，就能够如入无人之境了。我放轻脚步，沿着玄关墙壁前进，绕了一个 U 字形。道理很简单，由于玄关地板是中空的，非常容易发出声响，唯有踏在墙角才能够避免类似打鼓的效应。我来到了客厅门口，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早就知道那是一间标准的日式客厅，地下铺着榻榻米， 自然能令我的行动轻松许多。但是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缓缓地推开客厅的门，右脚轻轻地踏上去，才逐渐地把左脚的重量移到右脚上。正当我准备抬起左脚的时候，右脚却突然有踩空的感觉，下一瞬间我全身失去了平衡，右腿自膝盖以下已经陷入榻榻米里面。再下一瞬间，我的右脚脚掌传来了一阵刺痛，可是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刺痛的感觉却又消失了。不，应该说是我的整条右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也完全不听我的使唤了。我立刻明白自己中了机关。这个时候麻木的感觉已经逐渐传遍全身，我本来想打开手电筒设法先弄清楚状况再做下一步行动，不料我正在掏手电筒的时候，客厅的大灯突然亮了起来。此时此刻我的处境尴尬到了极点，我的四肢越来越麻木，左腿横在玄关地板上，右腿则有一半陷入客厅榻榻米里面，令我摆出一个古怪至极的姿势。更糟的是，我抬头一看，穿着传统和服的石井五郎已经站在客厅中央。石井五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他来到我的面前，动作熟练地对我进行搜身，并且缴了我的械，然后他以严厉的目光足足瞪了我两三分钟，才终于开口：
支那人，我早已不是你们的敌人，为何还苦苦纠缠我？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这个时候我不说话也不行了，只好敷衍他：原来你早就有了防备了。
哼，自从有人在餐厅里连撞我两次，我就开始防备了。
你晓得我为何而来吗？
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我为暂时的作为付出代价。
难道你以为只要隐姓埋名就不用付出代价吗？
我和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当年都是被迫参军的。你们支那政府不是早就说过不予追究吗？
那是指一般军人，不是你这种刽子手。
刽子手？那么请问，我的家族在东京大轰炸里几乎死光了，那些米国空军难道不是刽子手？
我心中起了一股无名火。少废话，我只知道你毫无悔意，竟然打算利用当年的秘密成果再度的危害世人。石井五郎首度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究竟知道多少？
不多不少，刚好足以断定你们正在暗中进行这桩阴谋。此时石井五郎面露凶光，咬牙切齿。
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让你活着离开了。
他从客厅一个精致的木架上取下一把相当古朴的武士刀。我原以为那只是个精美的装饰品，直到他抽刀出鞘，我才发现刀刃闪着金光，俨然锋利无比。他使劲抛开刀鞘，双手握着那把刀虚劈了一记。我立刻断定这位看似文弱的石井五郎其实是个剑道高手。石井五郎紧握着武士刀一步步地向我走来，脸上杀气腾腾。他在我面前站定，吸了一口气，将那把武士刀缓缓高举过头。 那么锋利的刀刃，我绝不怀疑一刀下来，我的脑袋会被劈成两半。这种剃刀边缘的经验，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遭。眼看他一刀猛劈下来，瞬间带起一阵寒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猛然一侧身，避开了这一刀，但是仍然感觉到一阵疼痛。原来，我虽然避开致命一击，右臂还是划出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我连忙施展九滚十八滴的身法，滚到了客厅一角，才慢慢的贴墙站了起来。石井五郎并没有继续向我进攻，他站在原处，瞪大了眼睛，一副见了鬼的模样。我自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明明中了麻药，竟然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恢复了行动能力。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多亏这种麻药仅仅让我的四肢失去知觉，并没有让我陷入昏迷，否则的话，我即使被大卸八块也将浑然不觉。正因为意识仍旧清醒，所以我能够一面跟石井五郎对答，一面暗自运气，把进入我体内的麻药尽数逼到身体的某个角落。在武侠小说里面经常提到，内功精湛的人能够运用内力把毒素逼出体外。我虽然不敢说在现实世界里面绝对没有这回事，但是至少我自己以及我所认识的每一位高手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过只要打通了大小周天，能让真气在全身20条经脉中自由运行，那么想要做到把体内的有害物质集中到身体某个地方，却并非多么困难的事。在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把这些有害物质循着足厥阴肝经这条经脉集中到肝脏，借由肝脏的解毒功能分解其中的毒素，然后排出体外。据我所知，这正是气功治疗某些慢性病的基本原理。然而我现在是分秒必争，哪有那种闲功夫，所以我灵机一动，决定运用内力将扩散至全身的麻药全部集中到左手手臂。这么一来，我的右手和双腿便有机会恢复自由。石井五郎或许是剑道高手，却无论如何想不透这层道理，自然一时之间是又惊又怕，愣在那里。这就给了我几秒钟的宝贵时间，让我终于能站起来，并且抽出我的兵器。石井五郎虽然搜过了我的身，将我所携带的一切工具以及那把灭蝇枪通通搜了过去，可是我身上其实还有一件武器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武器就是围在我腰际的皮带。严格说起来，那并不是皮带，而是由白金丝织成的一条软鞭。那是我去年在香港向一位家道中落的武林人士重金买来的，据说还是他的传家之宝。想当年我在王师傅以及金师傅的门下习武，除了内功和拳脚，兵器自然也是必修的科目。所谓的大十八般兵器，小十八般利刃，我都或多或少练过些时日。不过当初在中国大陆，我一直是学生的身份，因此从来没有想过随身携带任何兵器。而我买下那条软鞭的时候，身份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我正过着刀上舔血的日子，有必要带着家伙防身。当时我的想法是，在现代社会中 怎么可能随时随地腰际插着一把刀，或者是背上背一把剑？偏偏我对手枪这种武器有着天生的反感，能不用就尽量不用。所以我一见到那条软鞭就爱不释手，认为再适合我不过了。虽然砸下重金，我却毫不心疼。后来我虽然有幸将那段日子彻底埋葬，但是那条软鞭仍然留在我的腰际，成为我的防身利器。言归正传，当时我抽出来的正是这条金丝软鞭。记得我买下这条软鞭不久，就曾经用它从容击败12条大汉，其威力可见一斑。话说回来，我如今的处境虽然勉强算是摆脱了劣势，却仍旧是危机重重。一来，我所面对的敌人是个东瀛剑道高手；二来，我已经受了伤，右臂正在不断淌血；三来，此时我的左手手臂简直像是挂在肩上的一根木棍，在对敌之际反倒成了累赘。想到这里，我赶紧用右手抓住左手，将之塞进裤腰。这时石井五郎也已经回过神来，将那把武士刀紧紧握在胸前，向我逐步进逼。我衡量了一下局势，判断必须速战速决，否则的话，集中于左臂的麻药一旦再度扩散到四肢，我就只有坐以待毙了。因此我决心不和石井五郎缠斗，尽管他频频向我进攻，我只是不断地挥舞软鞭，扰乱他的心神，让他难以施展大开大合的刀法。偶尔他勉强挥出一刀，我也会借着巧妙的身法及时闪躲，避免和他正面交锋。与此同时，我一直仔细观察他的招式、速度和劲道。十几回合之后，我对这种东瀛剑术已经有了几分概念。相较于中国传统兵器，武士刀可说兼具了刀的威猛以及剑的灵活。幸好我在金师傅指导下曾对鞭法下过不少苦功，不论对付刀剑我都成竹在胸。等到有了80%把握的时候，我故意卖个破绽，软鞭猛然向上一挥，作势袭击他的头部，自己胸前却门户大开。石井五郎果然上当，立时弯腰向我攻过来，刀尖直指我的心口。我暗自喊了一声，来得正好，因为我那边其实是虚招，只用了30%力，随时可以抽鞭回防。说时迟那时快，我的软鞭已经缠住了刀刃。这个时候石井五郎若及时撒手，或许还能全身而退，可是他偏偏不信邪，反倒是将刀柄抓得更紧。我立刻大喝一声，全身劲力运到右手，猛然一拉，武士刀便飞脱了他的掌握，向前急射而出，牢牢钉在一根柱子上。只见石井五郎双手虎口淌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心知机不可失，一边挥过去紧紧缠住他的脖子，而自己则乘势来到他的背后，啪啪两下将他的膝盖踢弯，令他扑倒在地。之后再用右手手肘使劲地顶住他的脊椎，用力把他压在地上。听好了，我并不想伤你性命，可是
你手里面的机密档案必须要交出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装蒜了，刚才我一提到当年的秘密成果，你就大惊失色。
你休想从我口中逃出任何话。
哼，我自有办法让你改变心意。说完我用力一拉，让软鞭收紧，石井五郎立刻发出痛苦的声音，直到他的脸庞变成了酱紫色，我才稍微松手。石井五郎猛烈咳嗽了一阵，我实在不愿意这么做，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即使累死我，我还是不知道。
他这种冥顽不灵的态度，勾起了我的新仇旧恨。中国有句俗话，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你如今怎么做叫做不到黄河不死心？
日本鬼子，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右手猛地一拉，软鞭再度紧紧缠绕他的脖子，但是这次我拉得更紧，让他连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来。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竟然同时响起了三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说，千万别真的将他勒死，否则任务难以完成。哼，他这种人死有余辜，这是替天行道的大好机会，难道你连祝香香都不如吗？即使要制裁他，也得先让他接受公平审判。任务优先，不管怎么样逼问出机密最重要。如果他宁死不肯吐实，你有什么办法？那就设法将他押回伦敦，总部自有令他说实话的专家。对，这是个好办法。哼，别忘了这里是日本，绑架一个国民出境谈何容易啊。那么只好退而求其次，设法让这个机密永远不会落入敌人之手。说来说去还是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将他就地正法。这些杂乱无章的念头在我的心中此起彼落，让我一时之间无法决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等到我稍微回过神来的时候，赫然发现石井五郎已经伸长了舌头。我赶紧松开软鞭，将他的身子翻转过来，伸手查探他的鼻息。好在我发现得早，他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真正断气。我趁这个空档赶紧取回我的手枪，然后我蹲下来用枪口按压他鼻下的人中穴，一边令他迅速苏醒。几秒钟之后，石井五郎果然逐渐醒转，但是从他的角度看来，我正拿着一把枪紧抵着他的上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真要把我处死？
我索性假戏真做，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你坚不吐实又不肯认罪，我也帮不了你。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闭上眼睛一字一字地说，
我没有什么可招人的，如果你真不相信，我只有以死明志。
看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我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好，你可有什么遗言交代？石井五郎张开眼睛瞪了我好一阵子，忽然他吐出恳求的口吻。
我既然选择玉碎，请让我死在自己的刀下。
他转了转头，视线射向钉在柱子上的武士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向后退了几步，来到那根柱子之前。
但是我手上的枪还是稳稳地指着他。这个时候，我的左手塞在裤腰里面，仍旧毫无知觉。我只好张开嘴巴，咬住50刀的刀柄，再走到他的身旁。与此同时，石井五郎已经缓缓起身，跪坐在榻榻米上。我来到他的背后，将手枪放进口袋，腾出右手，紧紧抓住50刀，搁在他的脖子上，好让他体会一下刀架脖子梁的滋味。换句话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进一步威胁他，并不是真要将他斩首。石井五郎突然开口：
我还有一个要求，请你允许我把插在腰际的扇子握在手中。
你想玩什么把戏？
不是把戏，而是一种信仰，一种仪式。请成全我这临死之人最后一个心愿吧。
看他摆出一副从容就义的模样，让我生出一股莫名的嫌恶感。
来吧。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浮现一个鲜明的画面，那是南京大屠杀中参加杀人竞赛的日本军官，一手抓着50刀，一手提着人头所拍下的历史镜头。顿时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那张照片上的日军和眼前的石井五郎竟然出奇相似。想到这里，我失去了理智，对准他的脖子使出全力一刀砍下。唰的一声，石井五郎立刻身首异处，大量鲜血从他的颈际喷洒出来，染红了饭间客厅。我居然毫不动容，对着他的尸身啐了一口痰：鬼子，你也有今天。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随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几乎以为昨晚的遭遇从头到尾只是一场噩梦，因为这个时候我正好端端地躺在酒店的床上。但我随即发觉，我的右手臂包扎着厚厚一圈纱布，而我的左手仍然使不出半点力气。这就足以证明我昨天晚上真的和石井五郎有过一场恶战。可是我是怎么回到酒店的？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记得？我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使劲甩了甩头，想让自己清醒一点。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床头柜的烟灰缸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我凑近一看，是这家酒店的专用便条纸。可是我拿起来翻来覆去仔细查看，无论如何看不到任何字迹。我突然灵光一闪，赶紧从行李箱里面掏出一瓶眼药水，滴了几滴在那张便条纸上。纸条的一角果然显现出了字迹，我赶紧将整瓶药水平均滴在纸条各个角落。 不久之后就读到了这样两句话：总部命你速回，善后由我处理。虽然找不到任何署名，但是我当然猜得出来，这张字条是我的接应人藤泽雄留给我的。照这样看来，我能够安然回到酒店，自然是藤泽雄暗中相助。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虽然仍有无数问号，十分希望找到藤泽雄一一问个清楚，可是字条上的命令却是要我速返总部，我不得不压抑住好奇心，当天就搭机离开了日本。一路上我想来想去，都觉得这次的任务彻底失败了，要不是藤泽雄及时搭救，我或许早就因为失血过多死在石井五郎家里面。更糟的是，我竟然因为一时冲动杀死了石井五郎，非但斩断了唯一的线索，还给藤泽雄带来天大的麻烦。实在难以想象他将如何为我善后，怪不得总部要速速召我回去。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位于伦敦的军情六处总部，没想到局长早有交代，要我第一时间就到他的办公室报到。我硬着头皮走进局长办公室，发现训练营主任也在里面。
你爸怎么了？
局长和主任显然是老朋友，我进去的时候两个人正在谈笑风生。我向他们两人行了一个军礼，局长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示意我坐在那儿。我一坐下来，局长便开口了：
卫斯理，请你自己评估一下这件任务的执行成果。
报告局长，坦白说我并没有圆满完成任务，因为我尚未找到有关病毒战的机密档案，就在逼供过程中失手杀死了石井五郎，而且我自己也受了重伤，险些丧命。
不用太过苛责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临走之际我是怎么吩咐你的？
若能夺取这项机密当然再好不过，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也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在敌人之手，一切行动都要靠我自己随机应变。
所以说这项任务你虽然并没有圆满完成，但是也不算彻底失败，因为石井五郎一死，那个机密档案等于跟着他一块就埋葬了。
我只敢确定在我接手之后这两三个月，石井五郎并没有传递任何机密给任何人，但是我还是十分担心在此之前他是不是已将这个档案的下落告诉了其他人，像是那些昔日战友。
放心吧卫斯理，这个石井五郎啊根本没有什么机密档案，事实上他也不叫石井五郎，铃木秀雄就是他的真实姓名。
这是怎么回事？局长笑而不答，转头望了望训练营主任。直到这个时候，训练营主任才首度开口：
卫斯理，恭喜你，局长跟我一致同意你已经通过了结业测验，虽然说没有获得满分，但是及格是绰绰有余了。
我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刚一说完，我自己就突然想通了。我这次在日本所执行的任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任务，而是一项十分逼真的测验。唯有通过这项测验，我才能从特工训练营正式结业。换句话说，打从一开始，我在训练营里面被紧急召回总部开会，已经是测验的一部分。 当天开会的每一个人，包括局长在内，其实都是照着剧本在演戏。哼，我当初实在是太天真了，竟然相信局长真会找一个尚未结业的学员前往海外，从事如此重要的任务。所以说，这项测验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我在东京所从事的间谍活动。负责监狱我的藤泽雄，或许同样是在接受测验，才会那么战战兢兢。而石井五郎，想到这里，我突然急声地问道：
可是我明明杀死了石井五郎，不，铃木秀雄，难道那也是一场戏？他并没有死，并没有被我斩首。
训练营主任一本正经：
不，铃木秀雄这个日本人真的被你杀死了，否则我们也不会让你及格。
听到这个答案，我立刻脸色大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什么？仅仅为了一次测验，你们竟然就认我滥杀无辜？
谁说他无辜呢？
他既然不是石井五郎，当然不是石井四郎的弟弟了。
不是石井四郎的弟弟，并不代表他一定不是731部队的一员呢。这退一步来讲，即使他没有参加过731部队，还是可能死有余辜。
局长的意思是，他的确是逍遥法外的战犯。
局长点了点头。训练营主任又加以补充：
为了逼真起见，这项结业前的实战测验，其中仍然有真实的成分，并不能算是100%的演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测验出你们的真正实力。所以，我们选取的目标都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过重大罪行，却侥幸逃过东京大审或者是纽伦堡大审的战犯。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忽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冒昧请问两位长官，既然机密档案并不存在，在这项测验里面，又该如何才能拿到满分呢？
如果你能够申请目标，把它押回英国受审，就可以拿满分了。不过，这可是困难之极的一项行动啊。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任何学员成功过。
所以说，你们早就知道，我接受这项测验，其实只可能有两种结果。只要能将目标消灭，我就算通过了测验。如果没有办法消灭它，不管是心肠太软，或者是能力不足，一律会遭到淘汰的命运。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反遭目标消灭，那自然也是一种淘汰了。
局长和主任不约而同的满意的点了点头，双双露出激赏的目光。这个时候，我心中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中国一句老话，言教不如身教。因为从这两位长官身上，我终于体认到特工人员守则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唯其灭绝人性而使能做特务。当天我告辞离去时，本以为真相已经大白，这场不愉快的假任务总算结束了。不料没有多久，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几天之后，我又求见局长，将我想到的几项疑点一五一十地向他提出来。局长也立时觉得果真事有蹊跷。于是我生平的第一件真实任务，就是试图厘清这些疑点。